罗马书系列讲到65。定罪八。罗马书八章一至四节。韦保罗牧师2013年12月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19日。罗马书八章一至四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四节。我们会先简单回顾一下内容，然后重点来看第三节和第四节。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从这段经文中所流淌出的安慰与安宁不会从我们生命中溜走。求你赐下属天的耐心，使我们能静下心来默想沉思，去体会你在这段经文中所成就的大功。律法因我们的肉体软弱所不能成的，你却亲自成就了。求你帮助我们今日就把这作为我们灵里的目标，明白你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周我们开始谈到使命宣言这个概念。我们常用简短的语句帮助自己聚焦目标，明白我们存在的意义。无论是公司、教会，甚至在圣经中，我们都看到这些简明扼要、极具表达力的句子。虽然整本圣经都彰显神的荣耀，但有些经文特别显明神的恩典与怜悯。我们提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这样的旗帜性经文，句子虽短，却蕴含丰富真理。而我个人的体会是，罗马书八章一节所带来的安慰，言语虽少，却传递极大安宁。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节经文在我信主以来的岁月中常成为我莫大的安慰。保罗是在罗马书第七章之后写下这段话的。第七章可以说是保罗走到尽头的章节。他不断表达自己想要行善却不能，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他却实行了善，他的良心也是清洁的，但当他站在圣洁神的面前，对照神的律法、自己的光景、神的荣耀时，他只能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此，我们可以说，第八章是对神恩典的深刻回应，是保罗亲身经历的恩典，也必然是他愿意读者一同领受的恩典。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并不是一段如何做的经文。它不是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父亲、更好的公民或员工。当然，圣经中有许多教导我们如何行事为人的内容，但这段经文不是那样的。这段经文是为那些像保罗一样已经走到尽头的人而写的。对他们而言，所有的如何都已经显得无能为力。他们只能站在神面前承认，我一无所有，只能仰望你。这让我想起一些相关的经文。比如路加福音第五章。那段记载中，耶稣吩咐门徒下网打鱼。门徒们整夜劳力毫无收获，但耶稣说，再下一次网吧。他们照办，结果得了极多的鱼。这时彼得开始真正意识到他面对的是谁。第八节写道，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段经文就是为那一刻而设的，当我们俯伏在主面前，只能说，主啊，你太圣洁太伟大，我承受不起你的临近。你甚至想说，让我远离你吧。类似的情景也出现在马太福音第17章耶稣变相的那一幕。当耶稣显出他荣耀的面貌， 与摩西和以利亚一同显现时，门徒也在那里。当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接着第六节说，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那是你终于意识到自己到底面对谁的时刻。圣经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特别喜欢的一段是耶稣在船上睡觉的情景。记载中，风浪大作，门徒们惊恐万分，而耶稣却安然入睡。他们叫醒他说，主啊，我们快没命了，你还不管吗？耶稣起来，平静风浪，风和海就平静了。然后经文写道，门徒就大大惧怕。他们怕的已不再是风浪，而是这位与他们同船的人。他们宁可跳进海里。这段经文正是为了那些时刻写的，那些充满惧怕、敬畏的时刻。就在那样的时刻，耶稣会伸手安慰他们说，不要怕。而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不该惧怕？答案就在这里，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我们之前谈到定罪的概念，定罪并不是一种感觉。虽然我们有时会感到被定罪，但定罪本质上是一个判决，是因有罪而被判刑、被囚禁甚至被处决的宣判。因此，我们的感受只是次要的，真正的定罪是站在神圣洁律法面前所被宣告的罪名。我们还谈到为何保罗对这一真理如此喜乐？还记得我出信时，以为基督信仰就是学习智慧，遵守规条。我以为信仰的核心就像箴言那样，是教导人如何行事为人。虽然信仰中确实有这些内容，但那并不是核心。基督信仰的核心不是耶稣是伟大的老师，而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不是只是讲真理的先知，更是为我们献上自己的祭司，是祭物本身。那为什么这一切对许多人，甚至教会中的人来说，似乎并不那么重要？我们上周谈到，是因为保罗是一个真正渴望顺服神、讨神喜悦、爱神爱人的人。他真实的经历到自己无法靠行为称义，因此当他听到这个好消息，耶稣已经满足了神的公义，他心中就涌出极大的喜乐、平安与释放。保罗在这段经文中使用了律的字，提到赐生命圣灵的律和罪与死的律。我们上周总结过，这两个律代表着人类在运行的两种原则。人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罪与死的律，也就是你若犯罪必定死亡，另一种是赐生命圣灵的律，也就是圣灵开启人的眼睛，使他看见基督，相信福音。这段经文是罗马书中关于圣灵最集中的一段，我们多次读到关于圣灵的描述。圣灵使人重生，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透过福音的传讲。正如保罗所说，神就本着自己的智慧，乐意借着人所传愚拙的话拯救那些信的人。就好像福音的信息，耶稣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信守应许插下拯救者，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复活、升天，如同一桶水浇在枯干的骸骨上，使人苏醒。就像我们在今天聚会开始时读的以西结书异象一样，赐生命圣灵的律是在基督耶稣里使人脱离罪、脱离死、脱离定罪。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的心被感动去相信。律法所不能成就的，神却成就了。律法能显明公义，但却不能赐人公义。律法之所以不能，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错，而是因为人的肉体软弱。而这一段经文中我最喜爱的一句话就是，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每当我们读到神就这样的句子，我们就要留心了。 Sproul 牧师的办公室里据说挂着一张牌子，上面写着，但神，他极喜爱以弗所书中那句，然而，神，我们曾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原是那样的人。然而，神本性丰富的怜悯临到了我们。我们所不能成就的，神却成就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三节和第四节，也是我们今天要聚焦的段落，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议程就在我们这部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很容易也可以理解的，会把神的赦免想象成像人对人那样的宽恕。比如家中某个孩子得罪了他的兄弟姐妹，我们会告诉他，你该说对不起。他或许不情愿地嘀咕一声对不起，然后我们转向被冒犯的一方，说你应该说我原谅你。可通常我们听到的回答是没关系。我们常以为神的赦免也是如此，但在神的国度里，神的赦免并不是简单的将罪恶扫到一旁，装作它从未发生。这是因为神是公义的。你可以设想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法庭场景，一个罪犯站在法官面前说，法官大人，我为我造成的灾难感到抱歉，我为我带给社会的混乱感到遗憾，我真的很抱歉。你可以想象法官会说，没关系。我们立刻会感到不对劲，这真的是法庭吗？这里必须有公义。在一个罪已渗透人心各个角落的世界里，要满足公义所需的代价是极其深重的。我们很难想象那代价到底有多大。若要清偿人的罪，定罪是不可或缺的。我曾和孩子们一起看一部电影《复仇者联盟》，里面的反派洛基被关在牢里，正与一位超级女英雄对话。他试图劝他不要杀掉某人，因为他对那人有好感。他问他是否爱那个人，而他回答说，不是，我做过很多坏事，我的账是血红的，我只是想通过帮助他来赎一点。洛基很会诡辩，他知道他的过去，说，你的账根本无法洗净，哪怕是你现在这些小小的善举。我当时心想，这段对话居然带有些神学的准确性。弟兄姊妹，我们的账目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那不是红墨水而已，而是血，是满桶的罪，是满桶的定罪。那些在基督里的人虽然脱离了定罪，但这并不等于根本没有定罪。我们要厘清这个关键点。世上的许多宗教都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的罪视而不见，但唯独基督信仰正是人的不义。神从未说过，我就假装你没犯过罪。不是的。第三节和第四节其实可以视为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扩展。神差遣他的儿子，注意，是差遣，不是创造，成为罪身的形状。耶稣自己并无罪，但你若与他同行，坐在这间教会的椅子上，外表上你绝不会看出他是无罪的。他身上没有荣耀的光芒四射，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外貌使他显得与众不同。除了罪之外，耶稣具备作为人的一切本质，而罪并非构成人性的必要元素，正如亚当起初被造时就是无罪的一样。关于这一点可以展开很多，但我们必须明白，为了满足圣洁神的公义，一个完全的定罪是必要的。而这个定罪意味着死亡与审判。神并没有忽略我们的罪，那罪的刑罚是由父神差遣的儿子来承担的。耶稣曾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为要成就你的旨意。参西伯来书十章五至七节。这身体是为他预备的，那位永恒的神子，那位自太初就存在的，从创世以前就与父同在的那一位。 在历史中的某个时刻，大约2000年前，他道成肉身，取了人性，这就叫道成肉身。那位永恒的神子取了一个有形的身体降临到世上，为的是完成父神的旨意。那为什么神的儿子必须成为人呢？这个问题可以探讨得很深，但至少有一点必须说清，神不能死，而耶稣那位人却能死。这听起来可能让人困惑。当我们在会前与准备成为领圣餐会员的孩子谈话时，这一点往往让他们难以理解。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当他说耶稣死了，他们会问，神怎么会死？答案是，神不能死，但耶稣作为人却可以死。希伯来书2:14-15写道，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必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人犯了罪，因此也必须由人来为罪付代价。他不是为天使而死，而是为那按神形象所造的人而死。当我们思考神定罪这个事实时，我们应当喜乐。是的，我们应当喜乐。正如以赛亚书25:8所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神亲自对付了死亡，战胜了他。死亡是最后的仇敌，神要彻底吞灭他。但我们不要像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只知道享受恩典，却不体会父母为此付出的代价。孩子们，钱不是从 ATM 里长出来的，是你们的父母辛勤劳作的来的。年纪大些的孩子开始工作后就会渐渐明白，比如我想买一样东西，就得工作3小时换来报酬。富兰克林说的对，时间就是金钱。我们在属灵的事上也不该无知轻率。我们说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但我们必须记得，这赦免不是廉价的。今天有种流行的说法，神恨恶罪，但爱罪人。我知道人的本意何在，但这样的表达也有其代价。当我们面对如今天经文所揭示的真理时，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因为这种说法有可能削弱我们对救赎所付代价的理解。特别当这句话被用来形容基督时，就更严重了。我们今天走进教堂时，可能看到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5:21，使他成为罪，并不是抽象的说神惩罚了罪。不是的，神惩罚的是他的儿子。神的愤怒不是临到罪，而是临到那成为罪的儿子耶稣身上。你明白吗？如果我们用神恨罪不恨人这样的说法，就等于在概念上把罪从那位替罪者身上分离了，好像耶稣只承担了一个抽象的罪责。但不是如此。神的愤怒真正临到了耶稣本人。耶稣不仅成为罪，他也成为那咒诅本身。加拉太书3:13写道，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他成为罪，也成为那咒诅。我们刚才简略提到，为什么我们的中保基督必须成为完全的人。这个主题足以讲无数篇道。但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为何也必须是完全的神？这可是我们极其看重的教义。你不会待在一个不相信耶稣完全为神的教会。那么这到底有多重要？是否我们只是小题大做，风波乍起？我们正是因为其他宗派或异端否认基督的神性，才与之划清界限。让我们简要引用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第38问，这只是略作触及，但可以作为你深入查考的起点。问： 为什么中保必须是神？答：中保必须是神，为要使他的人性不致在担当神无限愤怒和死亡权势时沉沦，也为使他的受苦、顺服与代求具有价值和功效，满足神的公义，获得神的恩宠，为属神的子民赎罪，将圣灵赐给他们，战胜一切仇敌，并令他们进入永恒的救恩。他必须是神，为要不致沉沦于神无限的愤怒之下。弟兄姊妹，救赎的故事并不以耶稣死在咒诅之下为结尾，而是以他做得胜之王为终点。信靠他的人不仅是得胜者，更是得胜有余的人。任何否认基督神性或削弱他神性地位的，其所传的救恩都是不完整的，必须靠人的行为来弥补空缺。唯有当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时，人才可能真正与神和好，得着神的悦纳。谁能不被神无限的愤怒压垮？天使可以吗？不可能。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行，都会在神的愤怒下崩溃。但耶稣基督，完全的神，不会被压垮。因为他本就是神，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当我们讲到脱离定罪的时候，那些信靠基督的人，在这件事上无需再做任何补足。因为父差遣了子来定罪，为的是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部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本不能行出来，但律法的义如今已经在我们里面得以成全。接下来保罗就会谈到那些得着这福分的人表现在他们的生活形式上。他将指出，这福分是属于那些随从圣灵的人，而不是随从肉体的人。但请注意，他不是在教导我们基督徒应当做什么，他乃是在宣告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他并不是说现在你们有了圣灵就可以去成全律法了。不是说你们现在有了圣灵就终于足够好，可以靠顺服律法的神悦纳。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因着基督，律法的义已经成就在我们里面了。加尔文对此有极好的解释。这个议题的争论已有500年历史，甚至更久。有人主张我们得了圣灵之后就可以自己成全律法。他们认为我们现在的这能力去完成律法的要求。当然，拥有圣灵确实使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能完美遵行律法？加尔文不同意，我也不同意。他这样写道，那些认为重生之人因圣灵的更新可以成全律法的，是完全误解了保罗的意思。一位信徒在今生旅居世上时，从未能达到那种程度，使律法的义在他们里面完全实现。换句话说，保罗不是在说，若你靠着圣灵行事，你就能成全律法。他是说，因着基督，律法的义已经成就在你们身上。这义是成就在谁身上的呢？这就带我们进入这段经文的下一部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基督徒就像一尊尊石像，只是把罪的尘埃擦净，静止不动地站着。不是的，这福音的应许必然在生活中有外在的彰显。是的，这应许是属于那些随从圣灵而行的人，而不是随从肉体而行的人。他们不是靠随从圣灵来得着这恩典的，不是因随从圣灵而赚取它，也不是凭此得赏。我们并不靠随从圣灵来换得神的悦纳。他们随从圣灵是这福分已经属于他们的外在凭据和见证。让我们这样来看这个比喻，以希节书中所提的枯骨。我们上周和这周都读过，先知奉命向枯骨说预言，你站在山上往下看，看见一堆死透的骨头，毫无动静，甚至有枯草飞过。然后神吩咐，你要向这些骸骨说预言。 你照着说了。然后发生什么事？你看到骨头开始连接，肌腱生成，血肉附上，骨头站起来了。你看到动作了。那么，是这些动作使干骨复活的吗？当然不是，那太荒唐了。同样，我们的行动不是使我们从死在过犯罪恶中变成顺从神的人的原因。但很可惜，这种靠决定的生命的思想仍深植很多人的神学中。好像神在天上等着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一做出选择，他就赐给我们生命。你知道这是不合逻辑的。死人做不出正确的决定。那些被赐予不再定罪这一大礼的人，那些被赐予律法的义已在他们里面成全的人，当神看他们时，就看见一个已经完全遵行律法行在义中的人。这些人会在生活中显明出他们拥有这礼物。他们不随从肉体，而是随从圣灵。用保罗的话说，他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那个随从在希腊文中是指我们的生活方式。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至二节也讲到这个词。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指的是什么样的行事为人？下一节就解释了，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这就是他所说的行在圣灵中。他并不是说你若够谦卑够温柔够忍耐够宽容你就得救，而是说你当照着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去行。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好像在论断别人，但当我们看到某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生活却与世人毫无分别，我们难免会担忧。他们的行为让人不禁想，我真盼望他们确实经历了在基督宝血中的恩典，因为他们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我们必须清楚，那些属灵的祝福并不是因为他们行在圣灵中才得着的。他们行在圣灵中是因为他们已经得着了这些祝福。正如神学家施莱纳所说，生命被更新的外在表现是信徒在神面前不被定罪的明证。这改变的生命不是功劳，而是证据，是外在的显明，表明他们在神的法庭上已经被称为无罪。总而言之，我们不被定罪，因为我们的罪已在基督里被定罪，好使律法的义成就在那些在生命中以顺服为证据的人身上。但请记住，这顺服的生活并不是我们得神悦纳的手段。若说得更明白一些，那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如何称义。这是一个好问题。我环顾四周，看到这里都是圣徒，也许你们早已知道答案，但让我还是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神面前如何称义？加尔文回答说，正如基督成为罪人，我们也照样在神面前成为义人。这不是一个奇妙的回答吗？你可能会说，可是基督根本没有犯罪啊。没错，而你也并没有义。他接着说，因为他就是基督，承担了我们的地位，为要在我们的位份上被视为罪犯。就如我前面所说，原本该在死囚牢房里的是我们，但他带我们进入那间牢房，替我们站在那位置上。他被当作罪人来对待，不是因他自己的过犯，而是为了别人的罪。他自己完全清洁，无瑕无疵，却承受了本应落在我们身上的刑罚。照样，我们如今也在他里面成为义人。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用行为向神的公义交账，而是因为我们被看作是与基督的义联合了，我们因信披戴了这义，好叫我们拥有这义。让我们祷告，在天上的父，我真诚的祈求，如果此刻在我声音所能传到的地方，有任何一人尚未穿上基督的义，好像披上一件义袍， 求你借着你的圣灵赐他生命，使他能够呼求主名而得救，使那定罪的判决得以撤销，使那刑罚的判词得以免除。主啊，我们也为我们这些已经在你里面得享平安的人祷告。在敬拜开始时，我们认罪，并听到了那罪的赦免的宣告。求你使这赦罪之恩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也使我们更深认识你为我们得着这宝贵赦罪所付上的代价。求你帮助我们不做那不知感恩的儿女，赐我们感恩的心，使我们常在圣灵中行事，活出爱与顺服的生命，作为我们感恩的回应。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